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因着你的爱心，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你是在爱我们，你的爱真的是征服我们，我们愿意真的一生做你爱的俘虏，专心的来跟随你，也仰望你。主，愿你真的在我们身上有你的自由，按着你的心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进入雅各书里面的第三段经历，第三段经历。那这个经历是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第六节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问号，这是圣灵用第三者的人称在这里说话。那他特别提到，那个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在原文，那位从旷野上来的那一位，在原文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他主要是问到有一个女孩子她从旷野上来，她的形状像烟柱。我们都晓得从埃及到迦南你需要经过旷野，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前面所交通的那第二段的经历乃是一个旷野的经历经过了这个第二段的经历，就好像经过了旷野然后现在从旷野上来。我们曾经提到这个第二段的经历乃是穿山越岭的经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第二段的经历不管我们第一段的经历多美好，如果我们不继续往前的话，那个最美好的经历也会像第二段所说的变成了属灵的冬天，换句话慢慢就没有生命的迹象好像冬天的雨水一切的活动都停下来了都好像死寂而且静止的光景。但如果我们跟随主答应他的呼召走第二段的经历的时候呢就给我们带进那个春天万物复兴的那个景象满了生命满了盼望而且第二段的经历给我们看见如果你没有经过第二段的经历，也许你有跟随主有蛮长的时间，你有磐石穴隐秘处的经历，你有经历与主同死的经历，你经历过，你也经历隐藏在里面住在那至高者的隐秘处的经历但是呢只有经过第二段的经历你能够更能够彰显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新造的美丽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段所说的，让我看你的面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换句话说，你在这个时候呢，你那个圣灵那个新造的美丽就会显露出来那他所以不能显露出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狐狸所以要除去小狐狸，除去我们肉体己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残害能够进入基督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这是在第二段经历这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都经历过这个第二段的经历，我们最少都经历过一部分我们都晓得一个寻求主的人像第二段就这一段的经历常常是很多次的乃是不断的经历，重复的经历，所以不是一次就经历完的在这个当中呢，常常有不断的失败也有不断的那个对付主在我们身上的对付但是呢都把最后都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母家怀我者的类似换句话说呢，我们能够到最后能够脱离旷野，从旷野上来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恩典才能够成功的 所以我们晓得当以色列人当时他出埃及的时候，神没有叫他们走近路，因为从埃及到迦南有一条近路叫做非利士人的路，乃是呢要叫他们经过旷野，经过旷野才会从旷野上来，所以这个驴子来是经过旷野，从旷野上来。我们晓得神要我们经过旷野，乃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神有他的美意。我们都不喜欢旷野，但是旷野有他很美的意思。所以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要经过旷野，神为什么不带我们走近路，走非利士人的路，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带领我们要经过这个旷野，而且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神有目的的。我们今天要借着第八章，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来看四个点，神为什么要带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神为什么要带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为什么不直接就进了迦南就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二节开始，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你看神在这旷野引导你为的是什么呢？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引导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神为什么要我们经过旷野，神在旷野中要引导我们在这四十年要苦练我们，要试炼我们，最重要的目的要知道你心内如何，你的内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神带我们经过旷野第一件事情是要我们学习来认识自己，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蒙了拯救，神很清楚他们的内心如何，神非常清楚但是他们不知道，你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回事，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能够识透所以借着旷野的生活好让他们认识自己看见自己那个肉体的败坏没有一点良善。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经过旷野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觉得我们有什么败坏的，但是你经过旷野以后你会发现了你肉体的败坏你认识那个自己没有良善，一点都没有良善你知道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绝对不认识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怎么样呢？轻看神的恩典我们会以为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以为神祝福他们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好，他们比别人好是因为他们应当得到的，他们配得的所以神带我们经历旷野第一个原因就是叫我们认识自己经过旷野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究竟是如何今天你知道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有的时候你在家庭中你发生一些问题，你好像经过旷野在工作上面你发现了这好像是一个旷野甚至在教会中你服侍的时候你会碰见像个旷野一样那借着这些环境呢，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开始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本相我们实在是一个悖逆的人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他但是呢，当神稍微让我们受一点试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怨言他们在旷野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实在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八章第二节给我们看见这四十年神在旷野引导我们是要苦练我们试炼我们要知道我们心内到底如何所以旷野的路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认识我们肉体的败坏 认识我们里面毫无良善。以色列人动不动就发怨言，我们常常也是如此。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大赞美，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不管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在教会里面，你看我们这里面就好多的苦读，好多的怨言。所以旷野的路第一点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那第二点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第三节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知道你在旷野啊，你有再多的学问都没有用。摩西在埃及学了40年的埃及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可是他一到旷野去牧羊的时候，他就发觉了什么都不行了。所以旷野的功课是叫我们脱离我们一切天然的依靠，让我们学习能够单单的仰望神，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在埃及你可以靠自己，在旷野呢，你只能够学习仰望神。所以今天神带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够靠自己，他要把我们一切天然的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的都拿掉，到一个地步呢，让我们学习单单的来仰望他。所以这是旷野第二个路程，它不仅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败坏，自己的丑陋，我们的心内如何，也让我们学习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要脱离一切我们对自己对天然的依靠，来单单的来仰望，学习来仰望他，依靠他。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在40年之久神看顾他们，他们的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你看多伟大在40年的神的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衣服没有破，他们脚没有肿，这说出了什么？神何等的信实。所以旷野让我们学习到第三个点，就是认识他的信实，他是可靠的。人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的自己。第四点呢，就让我们认识神的爱，因为他说在这40年里面，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管教是什么呢？管教乃是神把我们当儿子看待，这是神的爱。他所爱的，他就管教。所以为了教导我们，他管教我们，为的是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旷野的路是叫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的，你不经过旷野，你生命不会长大。所以呢，借着这个教导，借着这个管教呢，在旷野呢，他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有公义跟圣洁在他们身上彰显。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要经过旷野，要经历这个旷野的经历，因为在旷野中我们认识了自己，而且借着经历十字架的死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恶，对付我们里面的世界。主虽然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但是我们发现世界还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埃及了，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在旷野的路上常常想念黄瓜、韭菜、大蒜、鱼，所以这些呢，这些世界呢，都要借着十字架来帮助我们除去，所以旷野的路就帮我们除去这些。当以色列人因为在旷野的路上不认识肉体的败坏，所以神就借着旷野的经历看见他们在肉体中没有任何的良善，所以他们经历好多事情，不经历他们还不知道，一经历就看见自己肉体真的没有良善，因为他们 十次试炼神，他们多次的得罪神，所以在旷野中呢，神试炼他们。所以今天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使我们渐渐脱离自己啊，从世界中被带出来啊，从罪恶中被带出来，从肉体的败坏中啊被带出来，脱离这些啊，借着旷野的经历脱离这些啊，引我们进入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里面。所以这就是在第二段的经历，他现在经历过以后呢，他从旷野上来了，所以 第三章第六节一开始就在问，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所以他不仅上来，他现在的形状像烟的柱子。我们知道你如果看见有烟，远处有烟，你就知道一定有火，当火烧完了以后呢，留下的就是烟。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经过了旷野就好像什么呢，经过了火烧一样。所以旷野的经历常常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像经过火烧一样。但是呢，感谢主啊，因着主的同在，我们经过旷野没有被烧毁啊，反而呢被炼净了啊，反而被炼净了。所以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得了炼净，我们就好像什么呢，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书就知道，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照理讲我们经过这个火我们要被烧毁了，但是我们却被拯救出来。所以你记得摩西就是看见了这个经历，这个意象，荆棘被火烧，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所以摩西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意象，意思就是说呢，经过这个火烧呢，把我们身上该烧掉的都烧了，这些肉体，这些天然，这些己生命该烧的都烧了，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就是主的生命，留下的就是出于主的。所以今天虽然我们都不喜欢这个旷野的经历，但是旷野的经历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对付，到那一天我们仍然受对付。你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边特别提到，他说到时候呢有火要出现，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凡是那些草木禾秸，出于人的天性，出于人的工作，出于人的荣耀都要烧掉，但是金银宝石呢，只要是出于神的性情，基督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出于圣灵的工作，不但要经过火，而且呢越烧越荣耀。所以今天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炼净的工作，就是借着在旷野的路上啊，来炼净我们啊，烧去那些从我们身上不出于主的，出于天然的要烧毁啊，然后呢把主的生命留下来啊，而且这个主的生命要慢慢长大。所以现在呢，它像了一个烟柱，为什么是柱子呢？在圣经里面，柱子常常代表见证说的，柱子立在那个地方成了一个见证。换句话说，经过十字架就产生了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这一切都是出于爱，出于神的恩典，见证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见证神丰满的同在，所以我们没有被烧毁，我们反而成了神家的见证。所以它形状如烟柱，而且呢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所以它经过火，但怎么样呢？没有火燎的气味啊，基本上你如果经过火的话，火烧焦的味道不好闻，对不对？但在这里它经过火却没有火燎的气味，反而充满了各样的香气，墨药乳香商人各样香粉的香气，这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记不记得 这三个朋友被绑起来，丢到那个加了七倍的火窑之中，所以这就像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个火很厉害的。但他们被丢下去以后呢，烧掉了什么？那所有的捆绑给烧掉了，就好像你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那些肉体的捆绑，天性天然的那些捆绑被烧掉了。结果他们怎么样呢？在火中自由行走，他们被释放了，自由了，而且呢，他们本来是三个人呢，结果有四个人在那边，第四个人好像是神子，而且呢，他们经过火了以后，圣经上说他们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他们反而自由了，脱离了捆绑，而且神儿子那个生命在他们身上彰显，所以他这里没有火燎的气味，反而有没药乳香各样的香粉的味道。末药就代表了主的死，所以经过了这个旷野，他身上呢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你记得我们在读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也讲了末药，但是那个时候呢是一袋末药藏在我的怀中，但现在呢是被末药长期的熏，所以它是被熏出来的，所以它是被熏过的，就是长期这个末药，所以身上是带着耶稣的死。那乳香呢是代表复活，所以呢因为它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耶稣的复活也彰显在他身上，换句话他现在身上彰显了基督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而且还有商人各样的香粉，所以现在呢他经历了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已经被各样的香料给熏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讲的，他说到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他这个认识来是在经历中的认识，经过了他的死经过了他的复活，现在呢他身上有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他是被熏过的，现在自然 发表出来是香气，好，那这里讲的商人在原文是一个单数所以是指的那一个商人，所以不是一般的商人，那是一个那个商人。那这个商人是谁呢？那这个商人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的那一个商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因为马太福音十三章提到了这个商人，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看四十五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就是这个商人也是单数的，他寻找好珠子所以这个买卖人乃是指着主说的他寻找好珠子珠子是海里面那个蚌壳产生的在圣经里面你读到海通常都指着这个世界说的换句话他这个蚌壳为什么会产生珠子呢？他乃是经过主的死连于主的死所产生的那个珠子所以这指着教会说的所以遇见了一颗种下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我们的主人因为爱教会就为教会舍己，他愿意舍去一切的尊贵荣耀付上一切的代价，他买赎了这个教会所以他是在买但在这里我们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所讲的商人呢，他的各样的香粉，那你必须要跟他去，他是卖的，你必须要跟他去买，你要付代价的所以你要付代价从他那里来买，所以今天我们身上要充满这个香气你必须是要付上你的代价的，你必须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的，你是要经过对付跟剥夺的，你才能够得着这样的香气的，所以你要付代价。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三章特别讲到 老底家的教会，他们以为他们富足了，他们以为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主说他们真实的光景来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所以主一说你们要向主买什么呢？买火炼的金子让他们富足，买白衣穿上使他们赤身的羞耻不会显露出来，买眼药膏擦眼睛让他们能够看见。所以你看都要买，都要付代价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付代价，那一天还要付。你记得那五个童女，愚拙的童女，到后来他还是需要去跟人家买油，但他就在这买，在付代价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天国的门关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不付代价，那一天还是要付。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驴子从旷野上来了，形状如烟柱，然后身上有墨药、乳香、商人各样的香粉，所以现在圣灵在问这根是谁呀？也非常的诧异，现在居然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上来，经过火然后成了见证，而且没有，不但没有火燎的气味，反而满了香气，这个人是谁？所以接下来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很特别，因为他问的是这个驴子是谁，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所罗门。所以你看第七节他说看了是所罗门的轿。这个轿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躺卧的可以睡的一个沙发一样的躺卧的一个轿，所以是晚上睡觉的地方。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以这是所罗门在这个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所睡的觉但是四围的都有勇士带着刀剑所以在这里呢你看有属灵的征战但是呢所罗门在这个地方能够安息所以这是第一幅图画讲到问到是驴子是谁那回答呢是所罗门的轿他的晚上睡觉的那个床然后到了第九节第十节呢就讲到他白天所乘的华轿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所以这是白天他要行走的他无论到哪里去他都坐着这个轿子人要扛着他的那这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来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这第二幅图画讲到呢所罗门的华轿白天所做的轿子那第三幅图画呢就是十一节所讲的锡安的众女子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这里有三幅图画一个是所罗门的晚上的睡觉的那个床榻一个是白天他要走的华轿那第三个图画呢就讲到他头戴冠冕现在要结婚了所以你看见圣灵是用这一幅的图画因为这里都是圣灵所表示的讲到这个驴子的时候呢当他问这个驴子是谁的时候看到了所罗门的三幅图画那就讲到了为什么讲到驴子的时候呢看到的是所罗门呢就说出了他跟所罗门跟我们的主有更深的联合了在他身上呢看见了主那关于这一段的经历我们稍后会讲的更多一点更详细一点我们现在最主要是要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墨药乳香跟香粉熏的是谁呢那这幅图画事实上跟我们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描绘的是相对称的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跳过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以后会再交通我们直接要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因为他所讲的就是说他在回答前面的问题因为现在他已经从旷野上来了他现在成了神的见证 他身上充满了各样的香气，因为认识基督、经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呢，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当我们真正肯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让十字架被我们炼净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一面我们开始脱离我们自己的天然，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的自己，一面呢，我们就开始经历而且认识神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身上，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主的性格，就主持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女子的身上，教我们越过与主更近，也更像他，所以人在我们身上呢，就看见了基督，所以在这里不仅看见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就看见不仅看见主的美德开始在这个人身上显出来了，所以在他身上看见主的美德、主的性格，而且因为呢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这工作是一个变化的工作，显出主的美丽，那个新造的美丽，也同时你又发觉他的经历呢带给他属灵的看见，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经过了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他的属灵的眼睛也被开启，开始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时候神的话就向我们开启，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启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读下去，你也看见了神的恩赐在他身上也显明出来，能够使人从他身上得到供应，而且使人受吸引，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交通的这一段很宝贵的经历，但是如果你读这第二段的经历，就第三段的经历，我们所讲的第三段经历，你会发觉从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的十一节呢，这是圣灵的话，圣灵借着第三者的口吻在这里述说，然后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你会看见这是主的话，这是主心里面因为得着了满足，主看见了这女子的美丽，主在称赞她，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来是主的话，主在这里说话，第四章的第六节呢，这女子的话，女子只说了一句话，然后从第四章的第七节一直到十五节，这么长一段都是主说话，然后四章的十六节呢，这女子又说话，也只说了一句话，然后第五章的第一节呢，主再说话，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还没有很深的经历之先，还没有被主更深的对付之先，我们的话都很多，不但话多呢，都喜欢讲到我们自己，讲到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属灵的光景、属灵的进步、属灵的得胜，谈到自己与主的交通，主的爱怎么在他的身上，主怎么应许他，而且主听了他的祷告，他喜欢讲到主自己与主之间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他在特别是在第一段里面，你看到这个女子讲了好多的话，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经过主更深的对付之前呢，我们的言语常常很多，常常显出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深，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真的被主的爱更深的摸到，被主更深的工作制作之后，反而我们的话不多了，像一般的人我们不太随便提起自己的经历与主中间的关系，我们反而不太讲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做见证我们会讲这些但私底下我们不太随便跟别人讲这些事情了，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只知道主太可爱了，所以而且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地方，他不止说的不多，而且他都在那里听，所以只有我们学习不说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学习，开始学习听话，我们就能够让主很自由的发表主的话。所以从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看见主说话了。前面你看见他的话很多，主的话很少，但在这里呢，他的话很少，主的话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四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所以这里的美丽呢，乃是新造的美丽。所以这个美丽是真的美丽。那是从新生命，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表。因为我们知道，凡是出于肉体的都很丑陋，只有主的生命的发表，那是真美丽。所以当我们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生命发生变化，结果呢，就由基督的美丽显出来了。所以主在第二段说，让我能够看你的面貌，听你的声音，因为他没有办法显出来，但是在这里呢，基督的美丽就显出来了，主的生命，主的性情，主的美德就组织在我们身上，好像熏过的一样，所以这个是真的美丽。所以主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在这里，旧造被拆毁，新造就显出来了。我们曾经交通过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曾经讲过啊，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在原文就是他就是新的创造，新造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今天我们就着地位来讲，我们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都是新造。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这里所提到的不是地位的问题，这里乃是经历跟实际，他属灵的实际的发表。所以主称赞他：“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所以接下来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主就讲到这个新造的美丽啊，他讲了七件事情啊。第一个就讲到他的眼睛啊，第二个就讲到什么呢？他的头发啊，第三个讲到他的牙齿啊，第四个讲到他的嘴唇，第五个讲到他的两个太阳啊，两腮啊，第六个讲到他的颈项，第七个讲到他的两乳啊。所以主是用这七件事情来形容他生命那个新造的美丽，基督的性格，基督的美德在他身上的发表，所以就用这七件事情来发表他的美丽。好，第一个呢，在四章第一节就讲到他的眼睛了，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我们晓得在之前啊，在第一章第十五节，主也称赞过他啊，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啊。”那时候主称赞他，只能称赞他的眼睛。但是主现在称赞他呢，不但称赞他的眼睛，而且他的眼睛还在帕子里。不仅称赞他的眼睛，还有其他的六样可以称赞。所以你看见现在呢，他那个生命那是真的是很美丽的丰满的发表出来，所以现在不仅是鸽子眼，更是在帕子里面。我们知道眼睛所以人常常称眼睛乃是灵魂之窗，因为眼睛所发表的常常是把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给彰显出来，所以看人家的眼睛这是很重要的。眼睛常常是第一个抓住我们吸引我们的地方，我们都读过雅各的经历，对不对？读到雅各在娶太太的时候，特别提到什么利亚，利亚的眼睛怎么样？没有神气，所以不能够吸引他，所以眼睛很容易吸引人的，他讲了利亚还不喜欢利亚，眼睛没有神气， 但是讲到拉结呢，就说他美貌啊，俊秀，虽然没有提到眼睛，但整体来讲，一定他的眼睛也很美啊。所以主第一个看的就是看的眼睛啊，因为鸽子眼就说到我们眼睛的专一啊，眼光单一，专注于主，这是最抓住主的啊。所以我们的眼睛如果常常注视主，这个最吸引主。马太福音第六章，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啊，特别提到我们的眼睛啊。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啊，他特别提到我们眼睛啊，就是身上的灯啊，所以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他说，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啊，嘹亮在原文就单一啊，你的眼睛如果单一啊，全身就光明啊，就亮起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里面常常昏暗不亮啊，跟我们的眼睛发生很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眼睛单一向着主啊，里面就亮了。啊，然后他说啊，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啊，什么是昏花呢？啊，我想我们年纪大了都知道啊，老花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办法同一个焦距。那是两个焦距，你没有办法单一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一次看两件事情啊，所以就全身就黑暗啊。他说，如果你里头的光黑暗了，黑暗是何等的大啊。所以主就解释了啊，你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啊，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侍奉神，我们又侍奉马门，我们爱神的旨意，我们也有自己的意见。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就好像眼睛就昏花了，我们里面就黑暗了，里面就不亮了。但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如果单纯，里面就亮起来。所以现在这一个驴子他经过了旷野，经过了十字架的炼净，他慢慢的呢，肉体他的天然那个世界这些掺杂都慢慢被除去，所以现在呢，他能够单单的注视主，他能够宝贵主的死，他也能够单单为主而活。所以现在能够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他能够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常常都知道这句话，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世界，要单单的来仰望主啊，因为我们里面常常啊眼光不单一啊，所以呢，我们又看主又看其他东西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啊有一个鸽子眼。所以现在呢，他有了鸽子眼，换句话说，他现在有了属灵的眼光。所以当我们里面，当我们单一的时候，当我们里面亮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哦，我们开始对属灵的事物有了属灵的看见，有了属灵的眼光，开始明白属灵的事啊，这很奇妙的。当你经过旷野，经过十字架的炼净，慢慢你脱离这个世界肉体的时候呢，很奇妙啊。属灵的世界就向你开启，你开始有属灵的眼光，开始明白属灵的事。所以这里他讲到他的鸽子眼，还是说到了他开始有属灵的眼光了。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现在一个清洁的心，一个纯洁的心，他单一看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他怎么样，他看见了神。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必能见神。当然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这里呢，他必能见神，乃是说他看见了神的心。一个清心的人看见神的心，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旨意，所以他开始有了属灵的眼光，开始明白属灵的事。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讲的，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 却没有人能够看透得了他、啊、所以他现在能够慢慢看清万事、啊、所以他有属灵的眼光、啊、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属灵的眼光、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在帕子里面，属灵的眼光、啊、他都有鸽子眼，但他没有在帕子里面。以前他有属灵的眼光，他有鸽子眼，在第一章就讲到、啊、但是他没有在帕子里面、啊、换句话说呢，他有属灵的眼光，但是他没有把它掩藏隐藏起来，没有遮蔽、啊、他显露出来的、啊、所以以前、啊、他是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以前还有肉体的时候啊，肉体没有受过对付的时候，你知道肉体都喜欢怎么样的显露自己、啊、肉体都喜欢得人的称赞、啊、肉体都喜欢显在人前、啊、所以呢他虽然有属灵的眼光，能够明白一些属灵的事，但是因为不在帕子里面，就有什么呢，就有骄傲的灵。所以呢，我们虽然有属灵的看见，常常怎么样呢，会论断人，会批评人，也会定罪人，所以这是我们的危险。但现在如果这个鸽子眼是在帕子里，那就有谦卑的灵在里面，能够隐藏在主里面，能够专注于主，为的是讨主的喜悦，不是为了人的称赞，所以他反而隐藏了。所以一方面他能够看透万事，看透万事就是说他能够分辨万事，他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是出于人的意思，他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肉体的，他能够分辨。但是因着他有谦卑的灵，因着他是在帕子里面，所以呢，他不是为着论断，不是为着批评，不是为着定罪，他反而是为着呢属灵的恢复，为着属灵的扶持。所以我们有一个危险，就是当我们开始有属灵的眼光，开始我们懂得属灵的事情以后，我们常常就开始论断了，你这里不对，你那里不对，我们需要批评的，喜欢定罪了。但是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而且是在帕子里面，那为着是什么呢？我们有个谦卑的人，为着扶持，为着能够帮助别人啊，为着人家的属灵的恢复。所以这个时候的恢复来是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啊，来扶持人，而不是站在一个高傲的地位上来论断人、批评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很感谢主啊，经过这个旷野的经历啊，现在呢，这个人他身上有鸽子眼，而且在帕子里面。这是第一个美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好，第二件事情就讲到头发了。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基列山旁，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基列山。譬如说在耶利米书的五十章他有提到，在弥迦书第七章也有提到这个基列山。因为基列山是一个草很多的地方而且在那边呢山羊群很多所以这里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换句话，他现在头发呢不但多而且密那为什么要讲到他的头发这么多这么密呢因为根据民数记第六章我想我们都知道民数记第六章特别讲到拿细尔人的奉献拿细尔人的奉献，所以他们呢不用剃头刀剃他们的头要由发流长长所以这是一个拿细尔人，这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头发是说到我们的奉献奉献，他的头发又多又密，就说出了他的奉献是非常的彻底。那圣经上特别提到有一个大力士，就是参孙，我想我们都知道他那力量非常的大，他这么有能力，他的秘诀呢就在他的头发上所以后来他的头发一被剪去以后，他的力量就没有了 所以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奉献多少，我们在人的面前就能够显出那个属灵的能力多少啊。所以奉献跟我们的力量、属灵的能力有极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啊，他经过了旷野之后呢，他向着主有更绝对的奉献。那我们也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蒙头，啊，是特别讲到女人的头发是做她的盖头的，蒙头是为了服权柄的记号，啊，所以头发是说出了他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啊，经过了旷野，啊，经过了十字架，啊，他的天然，他的肉体已经被降服下来。让基督在他身上掌权，让基督在他身上被彰显，哦，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里的头发特别讲到他的奉献，讲到他的顺服说的，哦，所以头发如同山羊群，哦，为什么说头发像山羊群呢？因为这些山羊都是为着献祭用的，哦，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献上，向主绝对，向主顺服，为主而活，哦，所以他在这里，啊，他显出，啊，他的奉献，哦，那为什么说这些山羊群呢是好像是卧在基列山旁呢，哦，你知道在基列山我们讲过都有很多的草，很多的羊群，羊群为什么会卧在那个 山旁，一定是吃饱了，羊群如果没有吃饱它不会躺卧的，躺卧安息就说出了它，吃饱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它在旷野的路上，它一面从神那里得着喂养，因着主的喂养呢，它一面甘心的，没有任何勉强的，就好像吃饱了安息一样，没有任何的勉强，它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愿意顺服主，来生活，没有任何的挣扎，没有任何的勉强，所以可以看见在这里他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奉献，顺服的生活。我们晓得在第一章，我们在比较第一章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十一节，那边特别提到他的两腮，因法辫而秀美，所以他那时候头发有法辫的，所以主要在他上面镶上金辫，钉上银钉，那时候提到头发，但是现在呢他已经被制作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完全献上而且顺服，能够为主而活，所以这是他的那个生命的美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的主虽然为儿子，还要因苦难而学习顺从，成了一切我们得救的人的根源，所以今天这个女子呢也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神在她身上的制作，让她现在，也有了这个奉献顺服的生活，愿意完全的把自己摆上来，所以这是她第二个点，就讲到她的头发，这个美丽，彰显出来，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第四章第二节讲到的牙齿了，他说你的牙齿如先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所以因着顺服，前面讲的头发讲的顺服嘛，讲的奉献嘛，现在呢他就有了牙齿，什么是牙齿呢？牙齿就讲到我们咀嚼的能力，吸收的能力，你知道婴孩没有牙齿的，所以婴孩只能吃奶，对不对？长大了你就有牙齿了，你就能吃干粮了，所以你记得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特别提到，婴孩他不能够，他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 所以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所以他只能吃奶，他没有牙齿，唯独长大成人的现在有牙齿了，才能吃奶，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他现在有牙齿了，他现在脱离了婴孩的阶段，他现在心窍习练的通达了，他能够分辨好歹了。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特别提到，你知道保罗在讲到这些哥林多的圣徒的时候，讲到他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特别提到，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够把你们当成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在婴孩里，在基督里是婴孩的。为什么？他没有牙齿，他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所以你看生命不长大就没有牙齿，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但现在你看这一个人，他因着经过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他不但顺服奉献，他生命长大，现在牙齿也有了。所以属灵生命的长大啊，使我们就有属灵接收的能力。所以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接收的能力啊，跟我们什么有关呢？跟我们天然的生命有没有受对付很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肉体的生命，天然的生命没有受过对付啊，你不会明白属灵的事情，你只有头脑的明白，你不会真正的经历到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下面接着就讲了，他的牙齿怎么样呢？好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啊，这个母羊是绵羊啊，所以现在这个绵羊毛被剃掉了啊，就好像刚刚被剪过毛的一群母羊。那圣经上讲到羊毛啊，都讲到我们的肉体啊。你如果读以西结书44章啊，以西结书44章特别提到祭司啊，祭司他如果要进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他要进殿内供职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你必须要穿什么细麻的衣服，你不能穿羊毛的衣服，因为羊毛的衣服会使我们出汗，把我们的肉体那个发表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羊毛是特别代表肉体的受过对付，他刚刚经过剪了毛，换句话他肉体受过对付啊，所以我们天然生命啊，我们的肉体受了对付以后呢，你开始能够接收那个属灵的事物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啊，那个属灵的接受的能力，这个牙齿跟我们天然的生命，跟我们的肉体有没有经过对付很有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他从主让你得着属灵的教导，不是凭着自己的肉体的热心天然的努力啊，因为他都被对付掉的，就好像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啊，这些羊毛这些肉体都被对付过的啊，都对付过的。而且他特别提到刚刚洗净上来，刚刚洗干净上来啊，什么叫刚刚洗净上来呢啊，你记得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啊，以弗所书第5章26节特别提到什么呢？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对不对？所以怎么洁净的啊？乃是借着主的生命，主的话啊，所以乃是借着主的生命，主的话，他被洁净。换句话说呢，啊，当他啊经过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经过旷野的经历以后啊，一方面主的话主的生命在那里洁净他啊，一方面呢 他能够接受那个属灵那个事物的能力，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一面我们是能够更多的接受属灵的启示，一面我们被炼净，那一面我们被炼净呢，一面我们就更有接收那个属灵事物的能力。而且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说各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换句话他没有掉一颗牙齿，每一颗牙齿一排一排都很整齐，上下都有的，换句话说他有正确的属灵吸收的能力，没有说有的时候我们参差不齐，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双生，牙齿漏掉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有时候我们太注重公义，那我们就没有恩典。你看我们常常用公义待人，就没有恩典，我们太注重公义，我们就容易定罪人，就没有恩典。所以呢，你不能够光有公义然后你没有恩典，你就不是双生的，你光讲公义变成太律法了，就没有恩典了，但是呢你如果光讲爱没有公义也不行，所以你就不明白仁义的道理，所以这必须要平衡，有的人呢只讲属灵，所以做人的本分都没有了，太属灵了，连地上该尽的本分都不尽了，有的人是太注重真理，但是他没有属灵的经历，所以就成了道理，有的人只注重知识但是不注重生命，所以这都不是双生的，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牙齿呢是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要经过旷野的经历，在诗篇119篇71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有经过受苦之后，我们开始明白主的话，我们就开始明白真正那个主话里面的更深的意思，这时候就好像以赛亚书66章2节所说的，神看顾的就是那些虚心痛悔因神话战兢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真正有了经历以后，有了受苦以后，我们真的会因神的话战兢，我们真正明白，主的话是这么的宝贵，所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是第三个，在身上所彰显的基督那个美丽。所以我们还有四个还没有讲，那我们下次要交通的就是那个新造的美丽的发表，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虽然我们今天好像要经过这个旷野，但你看当从旷野上来的时候，圣灵要在那里很惊奇的说，这个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有墨药乳香香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圣灵都要用很惊讶的眼光来看，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成了，因着神的恩典成了神的见证，本来是一个败坏的人，现在居然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再把我们带到，你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因为圣灵来就是引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主，盼望我们在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懂得来依靠你，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你的爱的扶持，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你从旷野上来，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成为你恩典的见证，能够把荣耀和赞美能够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话，愿你也纪念我们向着你的心，保守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